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到信心成长啊一个问题啊。我们讲了很多次，神啊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他就不断在帮助我们信心成长啊。我们在过去有几次都从哥罗西书所记载的一些信心的伟人来看他们信心是怎么成长的。上礼拜我们更是讲到其中一个最特别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常常被称为信心之父。上礼拜我们讲到他信心成长有几个关键，几个特征，那就是他常有神的呼召，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的做任何的决定，选择职业也好，服侍神也好，或者是关系上也好，在各种不同场合，他常常会去从神的角度来探讨什么是神看为最好的，不只是自己的情欲的需求，乃是他想到从神的角度，人生活着跟神的关系是最神的心是最正确的，是最有意义的，是最有盼望的，因此这样产生一种内心的确信，这就是神的呼召。但不只是他常有神的呼召，他肯去遵行神的呼召，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常常会去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就是他羡慕了上帝的应许，将来最后所应许我们的结局，那就是那永生，就是呢，将来跟上帝永远同在，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人的那个荣耀，他知道那是真的会实现，并且他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回去盼望他。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很伟大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宝贵的，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我可以说这是秘密啊！我们每基督徒，如果你信心要成长，你要成为一个信心的大人物，你的生命在动荡的环境里头能够仍然能够坚韧，在人生的逆境你仍然可以稳定平安喜乐有用的跟随神，你必须有这个关键上的胜利，就是你必须通过上帝的考试，那就是试验，你必须经过上帝的考试，就是试验。什么叫试验？试验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不如意的事，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几个啊，八九，对不对？人生常常有逆境的不如意啊，不管是在你的职业上，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身体各方面的，很多时候是上帝在考你试，如果你能够通过，那你信心会成长，这是可以说是最终信心成长的关键。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方面要给我们看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17-19，来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仿佛从死中回死来。这里一个很困难的试验，就是神给他一个儿子，并且是独生的儿子，并且是应许他跟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给亚伯拉罕。但是有一天把他儿子拿走。我们这经文呢的背景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创世纪。或许我再讲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背景，那就是亚伯拉罕本来从他的家乡跟随离开家乡之后，从75岁离开家到他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孩子，这段时间神不断的其实早就已经成长，但他 后这时候上帝这事以后，神还是要继续考试，向他考试。神怎么考试呢？他说22节说，你大胆的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利未的儿子以撒，往那个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就是今天圣殿的那个山，以色列，也就是耶稣基督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山。你所爱的以撒往那里去，然后要在那里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啊，献为燔祭，意思就是说用刀把切的一片一片的，然后在火面前把它烤的，像古代的献祭。哇，这个考试太困难了，是不是？包含我们不仔细看那段经文，包含就相信就肯愿意的遵循，带着他的儿子到那指示的地方去，然后真的是摆着木材，把儿子捆起来，准备用刀杀他。但是当他准备做的时候，神显现了，神向他显示说，不可带着儿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能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看到没有？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考过试了，你是一个敬畏，因为你没有叫你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都不给我。13节说，亚伯拉罕一抬头一看的时候，上帝自比就预备了一个献祭的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本来是说把儿子当燔祭献给神，原来只是一个考试。上帝其实准备一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作为献祭。哇，真是不容易，经过这个这么艰难的考试，这个考试神就再度肯定他。他说你记得16节，你记得这个事，你记得信心的伟大，为你下的一个儿子。所以我先前神已经不断的告诉他他真的计划，说他使用他将来成为大国。今天我们发现了上帝使用他，万国万族都要借着他们，上帝肯定他了。他说你现在通过考试了，我开始正准备使用你。他说既行的正事不留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78节完完全全的实现，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很多，亚伯拉罕的世界的大国属灵国，这没有人比他更大的，世界所有的三个宗教都奉他为信心的始祖，并且万国都因着他效法他的信心在神面前蒙福。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何等重要的弟兄姐妹，考试，你必须考试中胜过，你才能够信心越来越成长。你怎么样经过上帝的考试呢？第一个，你必须人生一定要考试，并且上帝就是要试验人，上帝就是要试验人，一个人在考，一个人在考试。刚刚读了一个测试以后，他当然不是一个小心的人啊，要不然这是不得了，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去。他这没有后代的时候，很没有希望。上帝说：“你不要怕，我相信，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儿子以撒。”他真的相信，不惧怕。虽然这个过程他也跌倒，但是他的信心是越来越成长。到这种光景，上帝仍然要考他试。上帝说：“你的儿子。”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献给我当燔祭。弟兄姐妹，当考试来了，要在神在你一生的考试，你要胜过，要通过考试，因此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神里头可以很平安、很稳定，并且大有能力的人，你必须胜过考试。第一个，你不要觉得稀奇，你不要觉得稀奇，很多人。 人以为信了主耶啊，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啊，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一切都平安啊。不是，上帝借着各种不断的在考试我们。上帝的考试跟世上的考试不一样，知道吗？世上的考试是什么？世上的考试跟上帝的考试有什么不同的事业？世上的考试是要把你 flunk， 对不对啊？你去考大学你考试，他就是要看你是不是够好啊，不够好你就 gone， 你不可能进这个学校。你去公司找工作来考你试啊，他目的是让你看看你够不够资格，你是不是够好，不够好 wrong flunk。这世上的考试，但上帝的考试跟人的考试是不一样的，是有美意的。上帝的考试是要让你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信心到什么地步，因此让你知道要不断的成长，是出于好意，让你认识自己信心到底什么程度，因此你知道以后你正愿意努力在成长，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考试除了人啊，人去公司找工作会向你考试，除了考试了，还有撒旦也会试验你。撒旦考为什么？撒旦的考试更糟糕了。撒旦的试验给你逆境，给你困难，他要你跌倒，要让你灰心。哎呀，我这次没有考过，我灰心丧胆，我自卑了，我不行了，我不如人家，我干脆自杀算了。撒旦的考试要加你，你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甚至到最后的地步远离神，不信神。这个考试是要分辨你不够资格，只有够好你才可以进入这个工作。但神的考试是美意，上帝的考试是要让你知道自己的光景，因此更加成长。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在人生的战场里头，你信心要成长，你必须学习胜过考试。而这个第一个，你要知道考试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考试长进，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我在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我们从小考过多少试啊？我在台湾小学毕业上初中，上那个学校，初中到高中还在考试。其实每一个学期都考试啊，大学毕业到美国，考试阿姨跟托福啊，这个国内就说还要考试啊，什么博士还要考试，工作还要考试，我们人生充满考试。同样的，我们的属灵跟神的关，同样上帝为了让你成长，不断的在考向你考试，而我们的考试是不一样的。神的考试就是让你了解自己啊，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老师哈，他真的是很好的老师。我就是这样的老师。我有一段时间呢，被邀请去这个一个大学当这个客座的讲师。那么那个学生很多都是从中国来的，台湾来的，他们都是想拿个学位。大学是一个基督教的，以基督教的精神来教学生的，他邀请我去考。我每次给他们考试的，不是要给他们让他们就不够好啊，我每次考都是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你必须知道的啊，我教过的你必须知道我考，然后呢考不过呢，我再给他们重考一次啊，要让他们知道不行再给我复习再考啊，不是要 flunk 他，我要让知道说你需要知道这些，如果不够这我再给你机会。上帝的考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别灰心。当我们碰到试验的时候，知道这是必然的。所以圣经有讲到说，管教的事，神的考试就像教导我们，在管教我们，真的是很困难。每次我们到逆境，我们看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很不愉快。但是要知道，过这样考试过的人，就会结出一种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经雅彼得前书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那个很困难的考试来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奇怪。你第一个，你不要觉得奇怪。很多弟兄碰到 完逆境就马上跌倒，不跟随神，远离神，就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基督徒没有困难。但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些考试是为我们好的。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甚至要把它当成喜乐，因为这些试验是好的，是要让你信心成长。你看没有？因为你知道信心经过这些考试，你就会开始能够忍耐，忍耐会成功，最后你会成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缺失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如果你要通过神的考试，你不要觉得稀奇，这是必然，要不然你不会成长。第二，怎么样通过神的考试？你必须知道神的考试是什么。有些时候是撒旦的考试，你知道吗？有时候是人的考试，但是上帝的考试不一样。我刚才讲过了。上帝的考试的本质是怎么样的？你不要动不动说哦，你自己犯错也说这是上帝在考我试啊，自己杀人也说要坐监的啊，这上帝在考我试，不是，上帝不会考你这种事。考试的试验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他的命令跟他的话语，跟他已经应许的有冲突，很奇怪哦，上帝应许你。经里头说他应许你说神丰耀的荣物必供应你的生活的需要。但有时候我们会失业，对不对？是考试来了，上帝应许，说你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你这一切不是说百万富翁，是这一切你所求的吃穿喝的，他一定供应你需要。但是怎么搞的？我有一天我失业了，快吧，你那时候很紧张啊。上帝在考试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应许跟他的话语这时候有冲突了。亚伯拉罕是这样子，亚伯拉罕这个以撒这个独一的儿子是神应许，因为他75岁还没有孩子，他离开他家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说：“你只要信我，将来有一天你会后代很多。”好，应许，那要后代很多，至少你的生育嘛，对不对？等很久还生不出来，到99岁、80岁、90岁还没有，上帝一再说一定会，一定会给你生个孩子，给你一定会，最后才生出来。所以是上帝的应许啊！什么应许给我后代很多，并且真的给我孩子？怎么现在突然命令我说把他献上当燔祭？很显然的冲突。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常常有这样子的这种经验，基督徒真的，上帝给的。可是怎么突然好像冲突了，跟现在我的环境，然后上帝的话，一次考试你发觉你很难遵行。第二个，上帝的应许的试验有另外一个本质，就是他的吩咐跟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呢，跟你自己的想法，甚至你的智慧都有冲突。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举一个例子，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带着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呢，就去打鱼。是什么时候呢？是清早清晨了啊！本来前一个晚上，彼得呢跟他的兄弟呢，还有另外两个雅各、约翰去到加利利海，晚上因为打鱼都要深夜出去的鱼。打鱼，清晨是回来了，已经在洗网了。从彼得这个渔夫啊，他很有对这个打鱼很有智慧，他也很有经验的。耶稣说：“现在再去打鱼啊！”他明明在洗网，在收网了，再出去打鱼。怎么可能呢？我才刚刚打过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啊，并且我一辈子在打鱼啊！耶稣，你只是一个。这没有道理的，他脑筋通不过，考试到了，有冲突。你看那是彼得，他有没有通过？弟兄姐妹有没有通过呢？有。我整夜都打不到，怎么？但是你的话，我遵行。我出去以后怎么样？打了满满的鱼。彼得通过考试。彼得信心成，那不是每次都成胜过了？你看，所以神要不断的考我们是， 当彼得后来有一次失败，对不对？耶稣要上十字架前，早就跟他们讲了嘛，对不对？他说我离开，后来到加利再看你，已经知道让他知道说我会复活，还会再跟你见面。结果耶稣已经应许他了，然后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吓得他没有通过考试，他否认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试验的本质，他的话语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是肯遵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考试。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通过，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我记得那个我一开始神召我传道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觉得很惧怕。我呀，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准备要上大学，我如果去传道，我怎么可以让他们上好的大学呢？说不定啊，挑一个比较便宜的学校。我甚至也准备他们让他们念便宜的学校。那时候还准备说，哎呀，这个当传道，我的收入不稳定，我怎么可以维持养一栋房子？我本来的房子。我干脆把它卖了，我去买一个小一点的 condo， 这样至少我传道的旅程里头金钱少的时候我不会太紧张。我自己真的很惧怕，甚至有时候说，哎，再等几年吧，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再去传道啊，真的各种考试都来了，跟我日常知识不可能，我可以让我原来的期望让孩子念好的大学，或者是说继续那个房子，不可能。但是我通过考试，我那时候肯遵行上帝的呼召，结果上帝后来也没有让我的孩子念不了好的大学，上帝也没有让我说真的我房子需要卖掉，我本来真的准备卖掉，我真的是很感恩，上帝幸好就是让我不必卖我的房子，让我能够供应我生活的需要。所以这是上帝的考试，我们必须通过。他的本质常常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我们必须去通过。神真的像考试。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一次耶稣呢传道在一个山上啊，好多人，大概20000人在那边听到啊，从早上听到快傍晚了。耶稣知道他们都人类的，那是因为我知道傍晚了，基督徒大概要吃饭了，就耶稣讲说：“耶稣啊，不要再讲了，不要再传，他们回家去找饭吃吧。”啊，耶稣要考验他们了，你看通过考试。耶稣就说：“你们就给他吃嘛，我要继续讲到你们给他吃。”这个其中一个腓力呢，他就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就算是大概他们只有20两银子啊，我们就是再去买20两的银子，也不可能喂饱这些人啊！你看，他们觉得不可能。那时候，一个小孩子说：“我这里5个饼2个鱼。”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他们觉得不可能。”耶稣说：“你们给他吃5饼，甚至不必20两银子，5饼2鱼就够了。”结果他们遵行了，结果你看。喂饱了5000个男人，20000人，他们这次考试通过了，他们信心就越来越成长。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上帝的考试。上帝的考试的本质就是，当他的应许跟他的话语、他的命令看起来是冲突的时候，你必须继续遵行神的话。第二个，当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看法跟上帝话语有冲突的时候，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这是上帝的考试的本质。第三个，我们要思考一下啊，你必须思考，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上帝的试验？因为有一种试验，上帝不断的试验，最后要我们通过这个试验，那个信心伟大的人，这个最特别的试验就是记载在这里。是有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呼叫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去，把它献为燔祭。”弟兄姐妹们，你们考试是什么吗？ 这个试验上帝在你的人生，除非你这个，哎，不说除非，如果你这个通过，你开始会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你会开始在你的经历，在不同艰难的环境，你仍然能够不灰心。这个试验是什么呢？请记住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燔祭。什么是燔祭？弟兄姐妹，什么是燔祭？燔祭在古代的人啊，在献给神的时候都知道，献给神的是整个把动物拿来烧了献给神，是全部的，跟一般祭不一样。一般你在献上神感谢的时候啊，感谢神，我来点水果，我来点蔬菜，我来点鸟。燔祭不一样，它祭品要整个烧掉，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说我们对神的关系要到一个地步的信心，代表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整个人都是属于神的，归给神的，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对上帝先到一个地步，要知道说我个人，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神有权利拥有他，就怎么样？这是这一个考试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并且呢，他还是要你最宝贵的都是属于神。你看他特别跟以亚伯拉罕怎么讲？你的儿子啊，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讲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儿子，对不对？他只有一个儿子嘛，独生的儿子，并且等了多久啊？老年得到的儿子真的很宝贵啊！我想亚伯拉罕这个儿子真的哭一下，要哭不要哭啊，赶快拿很多东西，为了不是为了我儿子啊，不要哭不要哭，甚至连打都不敢打，连骂都不敢骂，就怕他难过，宝贝的不得了，甚至神还故意想说你所爱的以撒。神要把你人生最宝贵的，这个代表你就是你的全部，甚至你都知道那是属于神的，是至终的好事。神要你通过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在人生的考试的战场里头要通过，甚至到一个地步，知道我们一切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是属于神。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上帝怎么那么不合理哈？这不是什么不合理，因为如果你最后不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呢，你会成为你其他最爱的奴隶。你看上帝要我们献给神，这个不是不好啊，儿子好不好？很好啊，孩子好不好？但是上帝不要让你把孩子当着你的最大的盼望，儿子你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盼望跟平安的来源，信号的来源。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为你儿子努力了，是不是？你儿子如果失败，你大概也是睡不着觉，对不对？你儿子碰到困难，你大概也紧张的不得了，你不可能真正有信心、平安心。任何东西成为比神更重要的时候呢，你就敬拜那个东西，你就成为那个东西的奴隶，而那个东西不可能给你真正最大人生最大的渴望，就是你所需要的安全、爱跟盼望。在学会到一个地步，你整个人最宝贵的都是神，愿意让神来使用。你通过这个考试以后，就可以成为信心的伟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约大家都知道啊，罗马书对不对？弟兄们，我以神，他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爱你啊，他是真神，伟大的神，他甚至愿意让把他的儿子代替你成为赎罪祭，神的儿女。因此这样的慈悲，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一个全人，整个。你要知道，那神有主权拥有你。这个考试是重要的，如果你能够通过，你就能够成为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如果你通不过，你在这个世上还是走得颠颠婆婆，会遇到困难，你会成带来很大的这个遭，你有理，你会没有信心。这是上帝考最 中的试验。为什么他要给亚伯拉罕试验？也是其实不断在试验我们这样子，弟兄姐妹，这真的，上帝不断在试验我，考试我们，把神看得有多重要。最后一点，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胜过试验？你可以学，你怎么样通过神的考试啊？上帝如果说我们的考试是必然的，并且呢，这个考试的本质是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经验有冲突，跟我们自己思考冲突，上帝的话语跟应许甚至都有冲突，你怎么样能通过？亚伯拉罕你怎么能够通过？有两个哈，你看看亚伯拉罕有两个啊，有两个。第一个，你要思考。你要推理，基督徒的信心是合理的信心，是 blind faith， 不是不要有信心，还是瞎子没有经过思考。你必须想想，神是什么样的神？你看亚伯拉罕说，他以为这个字其实叫 reason， 他推理。当他不这么不合理的时候，这个神因为应许了一个后代很多，已经给我孩子了，怎么突然又？让我献上当凡，不合理呀！但他开始思考了，他思考神的话，神能够使人死而活，所以能够通过考试。弟兄姐妹们，想想，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直让你啊。在那个困难里头一直在那思考，这个困难怎么办呢、啊、这个、困难怎么，然后焦急忧虑，思考说我怎么样面对，用人的办法他退出来一下，当你思考人的责任，我怎么样来解决问题，这个你再不能解决的时候呢，你退一步下来，你把呢你的眼睛思想注视在神，想想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想想这位神终于走的人生道路，在过去里的多少试验你已经通过，上帝给你帮助你通过，想想他的话语里头怎么样的应许，想想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既不惜把他的儿子的生命都为你舍了，岂不肯把万物给你吗？想想这个，想想上帝对这个人类救赎的计划最后要成就什么，而你已经有了，你还怕什么？想想这位神的爱比起世上的爱有什么不同，思想退出一步，思想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想到上帝如果能够从死人复死而又复活，那我愿意把以撒献给他，因为可能他就真的会让我的儿子再复活，对不对？他果然没有现恍惚，他真的是好像真的是从死而复活，是吧？因为当他生杀以撒，他也很怕，他遵循他以为真的这个孩子就死掉了，哎，突然之间呢，又活过来，他经历到了经历神，他信心更加的长进了。第二个，如果你要通过上帝的考试了，这么的考试，你必须仰望神所预备的羊羔。这是一个秘密，你必须仰望神所预备的羊羔。什么意思？你看，当亚伯拉罕把儿子当燔祭准备献给神的时候，手里拿着火跟刀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儿子怎么讲？他儿子知道，他儿子提起他父亲说：“父亲，亚伯拉罕啊，我们现在就像一般人，我们要去献祭啊，我们应该带着牛羊啊、羊羔啊。”哪里啊？因为他儿子不知道神要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当作燔祭，他不知道。他说羊羔在哪里啊？亚伯拉罕他知道神的方法。他说儿子，你不要怕，神会预备羊羔。亚伯拉罕知道神就是他要你献祭的时候，好像献这个燔祭好像很野蛮啊，怎么把人杀死？不会，上帝对人类有一个预备，当你献燔祭的时候，燔祭说他代表说你可以用代替品，你可以用羊，一只羊的生命代替你儿子的生命献给神。他知道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不会惧怕，一般以为说 这个基督教的神这么的野蛮啊，这么的怎么会把人像那些很多这种落后地方的那个，也真的是把儿女献给神，真的是烧在神面前。听起来好像这个神也没什么不同。在你圣经的时候，你都知道神要我们全人献给他的时候，他不是真正要你杀死你，他允许你代替品，就是羊羔。神尊不是用你自己去死代替，对不对？他用一个，你可以拿个羊去当赎罪祭献给，代替你当为罪人。所以亚伯拉罕知道神是这样，所以你看当神这样讲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是这样的慈爱的神的，他肯。如果亚伯拉罕知道说神会预备羊羔，我们比亚伯拉罕有更多的知识，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神不止预备为亚伯预备一只像一个真正的羊，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羊羔，代替我们做燔祭，能够献给神。想想这个，当神的每一项考试如果你要通过，常常想看看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用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羊羔代替你。你本来是罪人，但他却愿意用他儿子代替罪，让这个充满你的心，让这个爱常常充满你的心，那么你就会有能力，会有信心通过那个考试。是很难，但是你如果被仰望那个羊羔，仰望神的儿子，想想他是怎么样爱你的时候，你会有信心能够通过考试。这就是我们不断要操练的，怎么通过考试？你要思想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二个你要思想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然后你能够在各种不同光景的时候，你能够遵循他的话通过考试，就算是通过试验的秘诀。我们低头，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历世历代你都拣选人做你的儿女，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并且在这个人生道路里，为了要使用他，为了让他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加安息的生命，你也不断在考他试，使得他能够知道自己是什么光景，而能够因此越来越能够遵循你的话而通过考试。我们看亚伯拉罕经过这个最终的考试，就是别人先让自己成为你的祭品。我们真的是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震惊。但是我们也看到你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一些秘诀，他可以通过的，因为他知道神是怎么爱我们，甚至让他自己的独生子代替我们成为罪人，所以我们不惧怕。当神你的话语来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好像跟你的话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你是爱我们的，因此我们仍然愿意遵行你的话。愿主你常常带领我们得胜再得胜，愿主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遇到各种不同考试的时候，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退下来，我们可以思想定睛在你为这位神，你是怎么样因为奇妙伟大慈爱公义的神，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考试。主，我们谢谢你用这段经文再度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在真的是在这个人生的每次试验的时候，我们借这个试验，我们更加知道自己，并且信心不断的长进，叫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被你得到你的称赞，得到尊贵与荣耀，并且在这一新生里头，我因为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更增加经历你的信实，我们更成为一个坚定稳固的人，并且蒙神大大使用。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朋友，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可能他们现在最大一个考试就是是否肯跨出一步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可能他们脑筋从他们常识里头，他们上帝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呢，可能在他们的脑筋里头怎么说，我很能干，很有能力，我怎么需要还要依靠一位神呢？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很完美，我怎么会说我是罪人需要神的赦罪呢？可能他们已经明了，但他们需跨出一步，他们必须 胜过这个考试，肯遵行神的话，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求主你怜悯他们每一位，还是为他们祷告，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祷告，愿意他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